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来了敬拜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带有能力。我们在这个清晨的时候，或许是晚上的时候，都来到你面前的追求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就求你首先让我们打空自己的思念，要赦免我们的罪须，让我们清守洁心清的来到你面前来追求你的面。主，求你的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名求 ，Amen。
好，请黄姊妹带我们读圣经。黄姊妹的声音要先打开。
牧师长，大家长，
早。
今天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义人。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有一天，夜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也在午阵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斩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的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返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一个义人，敬畏上帝，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 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业派的几个弟兄同则他去。谢谢，
谢谢王姐妹。我们今天呢看着这一段经文时候，其实我的最主要的看见圣灵的引导和带领。那首先我讲一讲关于彼得的事情，就是记住在第九章的时候，他周游四方，能够行了好几个神职，能够在约伯的地方住下来。那么他住的什么地方呢？就是一个西门的俏皮匠的家里。俏皮匠是做个什么东西？就是把动物的生的牛和羊牛皮啊，弄上来，然后就用个加工，然后就造成皮。但是这个工作的情绪呢，因为他用的材料是很臭的，很脏的，所以结果呢，哪个地方住的情况是不太理想。而且呢，在犹太人来说，你不能够玷污呢是死的动物的时候呢，这个是称为是不洁的。所以你看呢，彼得愿意接受圣灵的引导，那住在哪里？亚逊呢，看见他怎么样顺服圣灵的带领。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对哥利牛的显示，然后就告诉哥利牛说：“你去派人去。”去到约伯一个俏皮匠的家，那么他就派人去了。你看，同一时间，彼得也是见到异象，也是从圣灵的带领出来。所以我们看见的圣灵在这里的带领 的程度，他们神的旨意是怎么样显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只是看这段经文的时候，顺服圣灵的带领有个先决条件是在哪里呢？是祷告。只是如果你看从开始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你有发觉到祷告和圣灵的 connection 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那譬如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圣灵降下的时候，是有第一章里面说的信徒们同心合一的恒切祷告。第二章四十六节里面也是说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在殿里。他没有在殿里干什么，我们也知道是在殿里祷告。所以结果呢，所有人的同心合意的一起。第三章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是什么呢？是祷告。就是通过祷告的时候，圣灵就给他们能力，就行了这个神职。第四章第四节里面他说彼得和约翰被关了一天。那么我们想一想，他们在牢里面做啥？没有讲。但是第二天当他被彼得被提出来的公会的时候，彼得就是被圣灵充满了。我可以看见他们在牢里关了一天的时候，不是哭啊惊慌啊，应该直接祷告，然后了圣灵就第二天就给他们充满。那么我知道第三十一节第四章里面门徒一直祷告，祷告完的时候地方震动，圣灵充满。第六章第四节使徒就说我们是应该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传道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祈祷来充实我们的力量。祈祷祷告就是与神相关，最抓住神的应许来与神亲近。第六节呢，他们选了七个执事之后，他们就试图就按手在这个执事上面祷告。第九章我们讲到扫罗进了城里面三天不吃不喝，他也看不见。那么他叫什么呢？圣灵告诉阿拿尼亚说扫罗正在祷告。祷告之后当阿拿尼亚出来的时候按手在他身上，他就被圣灵充满。第四十节第九章四十节，彼得将多加复活的时候他干了什么事？ 他是为多家祷告。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唱的诗歌时候圣灵充满，我们第一件事，我巴不得这每一个人在你们教会里面兴起一个祷告团队，在从神里面求你的力量。 OK， 我的分享就是这么多，我把这交给牧师。
好，想请小平帮我们先来分组。好，在这一章里面所讲的这件事情呢，显然是在福音的传播，在这个从犹太人，福音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的过程当中呢，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哈。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当中一共讲了三次啊，第十章是第一次啊，到了第十一章，等彼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再讲一次啊，很仔细的把这个细节都讲，再重复一遍。那到了第十五章哈，耶路撒冷在开大会来决定这个外邦人如何得救的事情上的时候，彼得站起来发言，他主要讲的还是这件事情。彼得亲身经历哈，他看到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他没有受割礼，完全是靠着信耶稣基督啊，相信他的死他的复活而重生得救啊，圣灵接纳他们，把恩赐赐给他们，就像赐给犹太人一样啊。所以这件事情呢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福音跨过了这个犹太人这个界限，直接进入到外邦人当中啊。那神拣选谁呢？拣选这一个哥尼流。大家注意哈，哥尼流真的是一个好人呢，按照今天的这个社会的标准来衡量哈，他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一个人，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啊，他很有能力，对不对？很受人尊敬，他是百夫长啊，罗马人的军官啊，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啊，这一点很不简单哈，带领全家人能够啊对神有一个敬畏，他做了很多好事，对不对？多多周济百姓，而且还常常祷告神。好人也需要信耶稣啊，上帝没有说，你做得这么好你就可以去天堂了，没有。人得救不是靠着好行为，不是靠他能祷告多少，行了多少的好事，赢得进天堂的门票，不行的啊。即使是这样一个好人哥尼流，各方面都很出色，他也需要听彼得传讲的福音。所以这是为什么哈，这个使者，神的使者啊向他显现。那使者直接讲就好了吗？没有啊，今天传福音的责任是交给使徒，交给门徒，交给教会，交给你和我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圣灵会做工啊，天使会帮忙，但是呢传福音的责任是我们交给我们的。主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教会的，给基督徒的啊，给我们今天啊这一群人的啊。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呢，神就会在其中做很奇妙的工作啊。所以好人也需要信耶稣，好人需要听福音，听了福音以后接受，他们这是唯一得拯救的道路。那传福音的人没有别的啊，就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所以在这一章里面神使用了这个彼得啊，要跑过去啊，这个彼得很不情愿呢啊，神要特别的向他展示一个异象啊，对他讲话，圣灵说话啊，一次两次三次哈啊，才能帮助他克服这个心中的这种障碍啊，能够跨过这一步啊，这是神的工作啊，很不简单。那借着这些人的顺从，哥尼流的顺从，他所差派的家人，军兵的顺从，也是彼得的顺从啊。虽然他不情愿，最后还是照着去做了啊。神的工作借着人的顺从啊，最后就成就了这件事儿啊。那在顺从的过程当中哈，就是一开始哈，梅弟兄跟我们分享的很重要的哈，这些人都是祷告的人，哥尼流在那边祷告。彼得在这边祷告啊，神就使用这些敬畏神肯顺服神的这些人 来成就了这样一个伟大的突破啊，福音开始进入到外邦人当中啊，感谢主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顺从神的事情上啊，在忠心的传讲福音的事情上啊，在祷告的事情上啊，我们都要好好的向他们学习。好，听听其他弟兄姐妹的分享。
我们主要不请 Jennifer 姐妹在我们主的报告。
我们这组呢，先谢谢 Tim 弟兄啊， Tim 弟兄每次都是抛砖引玉啊，这个他把他自己的经验在服事幸福小组中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啊，因为他第一次参加幸福小组的时候，其实心中有很多的担心顾虑，因为没有经验，特别是在他第一次的诗歌带领啊，但是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声音非常的温柔告诉他不要怕，他就顺服了这个也从这个声音里面站起来而来侍奉带领啊，这是他亲身经历。那 Cindy 呢也看到了这个彼得非常的特别，他身上每次都有三次的事情发生啊，然后 Cindy 也看到说主训练 Peter 啊，彼得去外邦去外邦人来传福音啊，所以我们这些不洁净的也代表是我们当初被犹太人所认为的不洁净的外邦人啊，所以 Cindy 看到说与弟兄姐妹这种同心合一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啊，然后祷告不是一个口头上的约定啊，不是 commitment， 而是与神的一种关系。那朱牧师进一步的解释啊，当初神造人的时候是吹一口气，那口气呢，那个是灵，把这个灵赐给我们，所以祷告呢是重新与神的连接，祷告呢是重新与神的连接，与神同在。那王弟兄呢是认为神是通过圣灵的引导，在这几章里面告诉我们借着圣灵的引导来传讲福音传到外邦人啊，比如说扫罗变成保罗。那这些意象呢，像今天的意象有两个，一个是百夫长哥尼流，一个是彼得。那王弟兄还没有完全的讲完啊。我是在第四节看到啊，哥尼流的回答说，主啊，什么事呢？那第十四节彼得的回答是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不可的。所以两个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哥尼流虽然是好人义人，虽然他做了很多事情主纪念他，主在叫他的时候他马上是说什么事，他没有拒绝。但彼得是不可以，他心中有一些规，他自认为的一些规条啊。所以就他们两个反应就让我想到我们第一个要顺服主的声音啊，真的是要清楚，要借着祷告，要很清楚的，这是圣灵告诉我们，而不是其他的私欲、其他的诱惑。这个哥尼流身上这个顺服哈，我个人是真的还要再学习啊。我觉得我一般会比较像彼得哈，说是吗？这个不可以哈，所以这是我们至少我要再重新像朱牧师这样重新与神的连接啊，要确定，要再三的确定。王弟兄有没有要补充的？因为还没有讲完，朱牧师 有没有补充？
请王弟兄继续讲完吧。
嗯，王弟兄的声音没有打开哦。
那今天经文就是表明神的工作向外邦人拓展，怎么拓展呢？通过两个意象，一个像哥尼流，一个是像彼得。我要说的就是，神为什么把这意象给彼得？我想，因为彼得对外邦人有偏见，最早的时候他曾避开和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神也是有意识的把这个意象给他。神所洁净的你不能当作俗物，所以他接纳了。我主要是我体会是这个，就是我的体会吧。
呀，我看到是，实在是，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祷告就是基督徒的日常，因为所谓基督徒是跟神重新有连接的人。当初神造亚当的时候，向亚当吹了那口气的时候，我相信亚当并不是一堆泥土，我想亚当就像其他的动物一样，他的心是跳的，血是流的，他是可以走路吃饭的。但是神就是像亚当吹那口气，是神的灵把圣灵赐给亚当，所以亚当可以有神的形象，有神的智慧、能力和大能来管理地上的走兽、天上的飞鸟、水中的鱼。所以那个时候亚当跟神是很自由的相连。那次犯罪之后，神说你吃了果子就必定死。死的时候，亚当和夏娃死的时候并没有七窍流血、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他只是还是活着，但是只是灵没有了，他就死了。那我们也是死了，只是现在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透过救赎，透过我们接受主圣灵，要重新回到我们那里去，就像神那一口气又吹到我们的身上，我们就重新得着圣灵。那祷，我们跟神在一起并不是说我们做什么事情，而是透过我们里面的灵跟神相连。所以祷告时候实在是我们的灵是我们跟神在一起。我看到耶稣基督他复活的时候，每一次跟门徒在一起，他的天使跟门徒说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都说你们不要怕，都是赐给你们平安。那心里在分享，还有吴伯伯分享他们的经验，他们见证都是他们祷告的时候感到神同在的时候，心中充满着平安。本来是在面前多么惧怕的、多么天大的困难的事情，在他们面前都让他们心中充满平安，让他们不用惧怕。这是跟神同在的见证，跟神同在的经历。所以祷告是跟神同在，所以这两个见证，一个哥尼流，一个彼得，他们祷告的时候神同在的时候，就神的意识、神的旨意放在他们里面，他们看见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祷告，我相信也是不仅仅是我们要什么求什么，是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跟神在一起，神的意识透过我们祷告，透过神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明白神的意思，知道我们现在面手上所做的事情，我面对这个世界，面对我们面前无论是家庭、教会各样的事工的时候，我们透过祷告明白神的旨意，以致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前行的时候，才是有神的智慧能力来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祷告是非常宝贵一件事情，感谢神，因为祷告神的旨意、神的能力加给我们。分享到这。
我们这一组请自动出来发言一下。糟糕，每一次都没有反应哈。好，那我来代表我们这一组发言。我们在思想说，怎么样？神有时候会给这个哥尼流和这个彼得这些意象的带领啊，还有差遣天使来帮助。那这种情况下，什么情况下，到底神是怎么拣选这两位人哈？然后第一个。我们马上这一组我们就说这个影响力很大的人，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个哥尼流、哦、他对自己他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对家人呢带领全家信主，然后对他的部下、哦、这些兵丁、哦、也是虔诚的人，也都是非常的虔诚、哦、然后对这个社会、哦、对他周遭的环境他周济穷人、哦、也是影响力很大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在思想说，那神、就是拣选这样子的一个人，那我们呢？哎呦，差得远了、哦、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怎么样能够成为这样子的一个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以至于神、会给我们一些意象。我们刚刚大家在问说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个意象，我们程度还不到、啊、那我们说哎，但是我们有一个祷告的心，我们就装备自己不要偷懒，装备自己然后靠着神、能够成为这个有影响力的人。那我们门徒训练也是说你要教导那一些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意思就是说他也都能够有影响力的人，这样子的话、整个、教会呢就开始成长、哦、所以我们 也提醒到就是说哎呀那个怎么样装备自己、哦、那其他人还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我想这里的重点不是说神拣选这个人他有什么好处啊。那他原先的好处、啊、他所行的、啊、这些事情并不是神拣选他们的一个依据。那很宝贵的就是无论是哥尼流还是彼得，当圣灵开始对他们讲话的时候，引导他们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的回应，这是我们可以思考要考虑的、啊、就是神已经对你讲的话你是怎么正确回应的啊。当你越懂得正面的去回应神已经给你的引导，已经显明的这些的旨意、啊、那神就会进一步的、啊、把更多的引导更多的旨意呢来赐给你、啊、所以你看就以彼得为例、哦、14节、啊、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这是他的第一反应、啊、这句话听起来很怪、啊、他喊主啊但却说这是不可的。那到底是主是主呢还是他是主呢、是谁来做主呢、啊、所以这就表现出他里面的那种的挣扎、啊、因为他面对一个很难的事情，对不对？他从来没做过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不能苛责彼得、啊、这个彼得常常神让他做的都是第一次的事情，像当初耶稣启示他要上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啊，第一次讲出来的时候就是彼得就是讲说主啊这万万不可，这些是不可临到你啊。啊，听起来是很矛盾的，但正是表现出哈、啊、当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很大很新的一件事情哈、啊。不光是彼得呀，任何一个人在那个地位上可能都会有类似的反应。但是彼得的好处是什么？他虽然头脑上不能完全的理解，但是在行动上怎么样？他是顺从，他是跟从啊！你看第十九节哈、啊，彼得还思想了意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二十一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看到没有？他在行动上还是去做的。主耶稣基督亲自责备彼得啊！那当后来的时候。
他又回到主的面前，他虽然有软弱，三次否认主啊，但是他还是回到主的面前啊。看到主走在海面上，他说：“主啊，如果是你，我也走在海面上啊。”但是却疑惑。但是当他下沉的时候呢，他却呼喊说：“主啊，救我！”所以彼得有这个好处哈、啊，他面对这个自己的软弱也好，自己的不明白也好哈、啊，他最后在行动上呢都表现出哈、啊，他愿意悔改，改变自己啊，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顺着神的带领去行。啊，包括他最后到了哥尼流家，他一开口其实讲话很不得体的啊，他说本来我不愿意来的啊，神这个启示我带领我啊，我今天就来了，那你让我们你们想让我讲什么呢？哎，这不像一个外请讲员的开场白啊，但是呢彼得就是这样的很诚实，很直接，很坦白的啊，把他当时的状态表现出来啊。所以从彼得，从哥尼流的身上，我们不要主要去想说、啊、他们是怎么样的虔诚人，所以神才拣选他们，他们如何的好，不是的、啊、神拣选了他们，对他们讲话之后，他们怎么顺从神，他们怎么回应神的顺从，他们虽然不明白，却愿意照着神的引导去行，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要学习的。我们读了很多神的话，我们每天会问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不明白的那部分圣经对我们还、其实影响不大哈、啊、对于我们最关键的说，你今天已经读懂的那一部分，你已经明白的这一部分，你看今天讲的祷告、啊、从一开始就讲的祷告，我们如果能够有这种顺从的能力，一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那你得到了这个信息，你怎么去回应这个信息？ 你有没有参加过你们教会的祷告会、啊、你有没有跟一群的弟兄姐妹能够持续的在神的面前去寻求，去祷告哈，去把自己的事情，把别人的事情带到神的面前、啊、你自己个人的跟神的祷告啊，现在如何？所以这些问题我们就要去问了啊。这个信息很清楚之后啊，这些人祷告的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不能只是停留在表面口头上啊，不能说我们今天一合了圣经啊，我还怎样还是怎样，我祷告的生活没有任何的改变，那这个就出问题了。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态度回应我们所读的话，读的圣经的话的话， 那你就会越来越少听到神对你讲话了，因为你已经听到的话你没有回应，没有照着去行，那这个就会拦阻你进一步听到神的声音，听到神的引导。反过来讲啊，如果你不用多，你今天读到一点，你就听到这个祷告这个信息，祷告很重要啊！这些顺从神的人都是从祷告开始的。好，我今天就要做一个回应啊，或者是我这个星期要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或者说我每天多花一点时间啊，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啊。你这样的回应，就让你今天所读到的经文怎么样，成为你的帮助啊。然后明天再来啊，明天听到另外一个信息哈、啊，听清楚了怎么样？就要去回应，就要照着去行啊，这样是能够听到神引导的哈、啊，越来越清楚神的引导的这个正确的道路啊，就是明白就去行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感谢主，这一章教导我们怎么样子真诚的来到神面前祷告。十七节使我感到很困惑，神对彼得的带领是一路上他从周游四方，从吕大到约帕，然后从约帕到该撒利亚，都是神一路带领他走过来的。这些地方有圣徒，是谁传的福音呢？是那些四散的门徒们，像腓力一路传福音，所以才有了圣徒，使他看见神说话就必成就。现在呢，又给他异象看，三次向他说话，结果呢，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的异象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读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大使徒彼得他还 会不知道怎么办呢？我觉得这说明了一点，就是犹太人他们过去在律法之下，他们有常年长期的一个习惯，已经很根深蒂固了，神要完全给他打掉，但是呢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神非常有耐心，一步一步的带领他，神忍耐啊，就还给到十九节，还给他再说啊，你有三个人要找你，你起来要下去。哎呀，我真是感谢神，我觉得神的话我们就是要听。这次我参加幸福列车，我在七月底就找了一个祷告的同伴，我们约定每一个星期必须为幸福列车祷告，坚持一直到十月底。我觉得这一段时候同伴一直的祷告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我是感谢主，我真正感觉到有同伴的祷告并且你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现在十一月，因为幸福列车 4.0 完了，我们的祷告停止了，我就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啊，觉得很不习惯。所以经过这次经历以后，我是觉得我们真是要注意，不单自己祷告和同伴祷告，来到教会祷告，不要觉得这是可有可无的事。这是我的一个体会，谢谢大家，完了。
好，谢谢童姊妹啊。那借着这个机会，我也想提醒大家啊，我们早晨灵修啊，相信大家都有一颗渴慕的心啊。但是每一天我们听到很多神的话，听到彼此的分享之后啊，我们真的是啊，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啊，来思想这一段话，神今天摆在我的面前，我当如何来回应啊？神对我所讲的话啊，盼望我们能够借着每一天啊，一点点，哪怕每天踏出一小步啊，每天做一个改变啊，每天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啊，这样我们的生命啊就会不一样啊。求神来怜悯我们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嗯，天上的父啊，你是昔在、今在、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啊，这是你借着圣经所启示的这些原则，当人啊肯在你面前持续的祷告啊，寻求、等候、倾听的时候，你就在这些人身上做奇妙的啊改变的工作、带领的工作啊，你也借着他们啊能够成就你心中的啊救恩的计划啊，像今天的彼得，像今天的哥尼流啊，我们都看到他们是真是。持续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固定的祷告啊，接着祷告来与主来连接啊，求你今天把这个信息啊放在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真是不轻忽这个祷告的事情。你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当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啊，这是我们把其他的事情可以放下，但是我们不能放下的就是专心在神的面前来敬虔的来祷告啊！你说啊，我们要常常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话就藏在我们的里面，这样我们祈求的时候，你就给我们成就啊！当我们每一天啊来思想你的话，来把你的话存记在我们心中的时候，相信哈、啊，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你的话语当中蒙引导的、被洁净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开口所讲出的话、所祷告的这个方向，就会蒙你的心意，更贴近你的旨意啊！就求你啊，真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不轻忽祷告的服事、祷告的事情啊！让我们在每一天当中，常常的借着祷告与你来连接啊！今天这一天，我们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中啊，让你的圣灵继续不断的啊，把这些宝贵的信息、宝贵的话语、这些好的榜样 放在我们的心中啊，当我们反复思考的时候，你来引导我们，你来塑造我们。我们谢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主，我们明天见咯，拜拜。